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主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敞开我们的心扉，完全的来敬拜你。因为主你说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主啊，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主你面前，我们称你为主，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要顺服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领。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今天是圣灵的果子进到最后一个属性哈，节制啊。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它是一个果子，但是这一个果子呢有九种属性，其中节制就在当中的属性的一种。那其实这九种属性是互相的结合，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如果你有节制，你就有仁爱，或者有忍耐，或者是说如果你有恩慈，可能你的生命也能够展现出良善，也能够展现出温柔，展现出喜乐平安等等。所以在这九种，这个不是九种果子，是一个果子，但是这个果子有九个属性，这个九个属性是互相紧密连结。那我们今天来讲最后一个属性，就是节制。当我们讲到节制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非常的认同，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哪怕我们不认识主，哪怕我们不认识主，节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节制，我相信这些在座的大学生们不可能来这里留学，不可能读研究生，也不可能去工作，因为你们会尽情的放纵自己。我也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弟兄姐妹有节制的话呢，我们也不可能到一个更美的一个国家来，在这里为到我们的家庭建立一个更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节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我们要来讲到节制的时候，我们要先来看这个节制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是说只是从字面上的定义，我们知道节制它是指的是自我的约束，自我的约束就是你心甘情愿的、自愿的克制自己。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你想要睡懒觉，但是呢因为你想到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就起来了，你就自我约束自己，你就起来了，去做了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加拿大这个毒品这个大麻合法化，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对你不好，所以你就自我约束，我就不去抽，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我们住在 St. Catherine 离赌场很近，有那么大的赌场哈，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是不好的，所以你愿意自我约束，以至于你不去做，这些都是一个节制的表现。那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孩子，这个节制不只是停留在这个自我的约束方面，你约束，你要约束，你要朝哪一个方向走呢？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几段经文，我们来学习神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一部分节制，是应该我们要从三方面来讲。就是第一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操练节制，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什么事上我们要节制， 最后就是如何做到有这样的一个节制。那在圣经里面，在箴言里面，在箴言里面有一段话哈，嗯，他讲到说不容易，他说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那个他讲到说勇士，其实我们相信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能成为勇士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如果你是不轻易发怒，也就是说你节制你自己的情绪，你发怒的情绪，当你要发怒的时候，但是你是不轻易发怒的，你这样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你是胜过勇士。继而他讲到说制服己心的，就是你不单是可以制服你自己这个发怒的这个情绪哈，在方方面面，包括忧虑啦，包括这个叫什么担忧啦等等，或者烦躁啦，任何负面的情绪，你可以制服己心的。他说强如取成，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节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就想来分享第一部分，为什么说我们要操练节制呢？为什么我们要操练节制呢？因为节制可以蒙奖赏，可以蒙从神而来的奖赏。在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24到27节，这个保罗，我们知道神借着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以及哥林多后书，还有等等很多13卷书。保罗这里讲，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攻克己身，也就是表明说保罗他对圣灵提醒他，他对众弟兄姐妹讲，他说我克制我自己，我节制我自己，我宁愿我攻克己身，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克制我自己的内心，我愿意。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在这一段经文之前，保罗讲到说，他说因为神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愿意，他本身是自由的人，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为了回应神对他的呼召，以至于他宁愿做仆人，他宁甘心甘情愿的做仆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得着更多的人，要使到神可以借着他将神的福音可以传给更多更多的人，以至于更多人听到福音，领受福音，也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他讲到说，正因为我本身是自由人，我可以不做这个，但是因着神呼召我，所以我甘愿做仆人，我甘愿的去做这些事情。我在犹太人面前我就做犹太人，在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在没有律法的人当中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他表明他是，我为了将这个福音传扬，我为了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也就是说他节制他自己，他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不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明白吗？当我们要有节制的时候，是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不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在这段经文的之前，他就说我本来是自由人，我本来是自由，我可以做我可以不做的，我本来是自由人，但是今天我要心甘情愿的做你们的仆人，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更多的人可以得救，为了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这些福音，听到神的福音。 所以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人。那保罗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他也举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五节，他就讲到说，他这有一个例子讲到说他是怎么洁制。因为呢有弟兄姐妹犯错，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去责备他。那保罗就讲到说，他说本来我也可以来责备这个犯错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不，为什么不呢？他说如果我去责备他，因为他是使徒的身份，如果我去责备他的话呢，他说就过于沉重，他因着我责备他，有可能他就深陷软弱当中。所以为到这个缘故，我宁愿不再责备他，因为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责备他了，所以我就去到那里，我不责备他，我用安慰的话，我用怜悯的话来帮助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在犯错当中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就想到说，保罗他讲，他说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其实我们这些弟兄，我们做父母亲的哈，我们想到说保罗他为了众弟兄姐妹的好处，甘愿做仆人，将神的这样的一个道可以将更多的人来分享。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该做的是什么呢？该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他不该做的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节制。所以在这一段经文讲到说，他说因为保罗他是为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他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因此在这一段经文的第24节，他就讲到一个在赛场上赛跑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就刚刚过去的奥运会，我们也看到那么多的运动员，他们在这个赛场上，他们跑也好，跳也好，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拿奖杯，对不对？要得到那个金牌，是吗？他说这些在赛跑上跑的这些人，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弟兄姐妹，这些在赛场上跑步的人，或者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孩子的每一个人，我们哪一个不是在这个赛跑上跑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天路上跑，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天路上跑，我们为了什么？我们为了什么？保罗说，他为的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当他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那不能坏的冠冕。这个不能坏的冠冕是从神而来，是神奖赏给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孩子，神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之的一部分，这个节制要有节制，我们生命当中要流露出节制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来操练节制的时候，节制是蒙神喜悦，节制是蒙神的奖赏，节制是可以得到神赐给我们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节制？为什么神要我们节制？为什么？因为节制能蒙神的奖赏，得神的喜悦，对吗？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孩子的那一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 我们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理当为主活，我们理当做蒙神喜悦的人。所以神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里边有一个节制，我们要操练节制。所以我们要明白，节制是蒙神喜悦的，是蒙神奖赏的，是蒙神赐给我们那个不能坏的冠冕。那我们要来看，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要节制呢？是你想到节制就节制，你没有想到就不节制吗？不是的，是凡事都要节制，凡事都要节制。我们就来数算一下，什么是凡事都要节制。从你眼睛睁开那一刻开始，到你晚上睡觉，甚至是你连在做梦，你都要求神保守你有一个节制的心。为什么呢？当你眼睛如果你睁开，你就是味道要起来还是不起来而在做斗争，对不对？你起来了以后，你要吃早饭不要吃早饭又在做斗争。你然后你要去上学，或者你要去上班，或者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都在不断的做斗争，是不是啊？所以据一些心理学家哈，他们在研究哈，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从每一天24小时，我们差不多要做上千个选择，你相信吗？上千个选择，那这个选择都可以表明你是不是一个有节制的人。那我们神说我们要凡事都节制，因为在仍然在这段经文讲到说诸事都有节制。在那个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奥运会里边，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为到那个跳水运动员叫好，是不是？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无论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跳水运动员或者任何一个运动员，任何一个人，他都要从身体，从吃的东西到身体上体能训练，到他心里边从内到外都要有节制。如果你吃东西你不好好吃，吃教练让你吃的，你瞎吃的话，你可能吃的过重，或者过瘦体力不够，过重也不行，对不对？所以你从吃还有到你的身体，你不单是身体的饮食结构，还有你的心灵，你同样也要被操练节制，对不对？如果说你想的那个练习，就像夏天的时候，我常常在我的儿子面前有的时候开玩笑，我跟他说我老了，那个全身都是赘肉哈。然后我儿子就教我，他说妈妈你看你要怎么练，就是因为我说我这个手臂太粗了，他就教我说你要怎么练，做怎么样的动作才可以把肌肉练出来。但是因为我没有节制，所以实在是就是没有做得很好哈。所以节制，无论是你的外面，从你的言行举止，还有你的身体，你的心思意念，你都要被操练。所以神讲到，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诸事都要有节制，任何事情都要有节制。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什么是叫任何事情诸事都有节制呢？在马太福音的14章12到16节，这段经文讲到说，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给你们，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段经文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五饼二鱼，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五饼二鱼的经的一个神迹。但是在这段经文之前，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不是那么熟悉，这段经文之前是施洗约翰被杀，是施洗约翰被杀。弟兄姐妹，施洗约翰对于耶稣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因为施洗约翰是为他预备道路的这样的一个人。施洗约翰是在众人的面前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的这样的一位使的一先知。施洗约翰对于耶稣来说，对于耶稣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地上重要的一个同工，也是他唯一的一个同工。唯一知道耶稣的身份的只有施洗约翰。但是当施洗约翰被杀之后，这里讲十二节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这时候耶稣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有理由去找希律王，因为是希律王把约翰杀的。他有理由去找，他也有，如果是说按照我们常人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埋怨，可能有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你都不敢想的。但是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弟兄姐妹，施洗约翰死了，被杀了。我相信耶稣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他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听见了以后，他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他独自退到野地里去，我们都知道他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干什么？祷告。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当耶稣独自退到旷野去的时候，他都是去祷告。他祷告，他知道唯有从父神那里才能够得力量，因为神是使他安息的神，因为神是使他重新得力的神。所以他没有做他自己我们肉体想要做的事情，你去评理也好，你去为约翰出气也好，或者你埋怨也好，没有。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好，当他独自退到野地里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继续讲到说，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有很多的人要跟随耶稣，很多的人都跟随耶稣。耶稣已经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了，但是这些人仍然紧紧的跟随耶稣。耶稣说什么？耶稣有没有说叫他们走开，我要冷静一下，我要安静一下，让我好好的安静一下，让我好好的祷告一下？他有没有？他说什么？在经文里面怎么讲？耶稣就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耶稣他心里边非常非常的难过， 哪怕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忧伤，但是当他看见那么多的人跟随他，他们需要救恩，他们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怜悯，他们需要被照顾，他看到这些跟随他们的人如羊走迷一样，耶稣他毅然的出来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弟兄姐妹，这是节制。耶稣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是有他的流露出，他生命当中流露出节制。他没有因为他自己难过，他就不理那些需要的人。他没有因为自己要祷告，对，祷告很重要，但是当他看到这些需要的人，这些被需要救恩的人，跟随他的人，这些人如羊走迷，他毅然的出来，他出来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命跟耶稣来比，当然我们不能跟耶稣比，因为毕竟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今天，耶稣他却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如何的来效法他？是的，我们读经很重要，我们祷告也非常非常重要。但当你看见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我为你祷告，我继续为你祷告吗？还是你会看到的他的需要，你也像耶稣一样出来怜悯他，帮助他？所以我们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节制的人，哪怕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哪怕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忧伤，甚至是充满着愁苦，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讲他的情绪如何，但是我们看到当他独自退到野地里，他是寻求神，他是祷告父神可以加添他力量。但是当他看见有人需要的时候，他就立刻出来，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经文接下去讲，他说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哇哦，到十五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说，好不容易到晚上了，好不容易事情都已经做完了，该怜悯的怜悯了，该医治的医治了，门徒也讲了，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吧，对不对？门，这时候耶稣，不是耶稣说，是门徒讲，不是我不怜悯他们，不是耶稣不怜悯他们，这时候是众人，他的门徒讲到说，叫众人散开，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如果这件事情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会说，终于结束了，他们终于可以走了，我可以好好安静一下了。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神的怜悯是怜悯到底，神的医治是医治到底。 他从来不会因为做事做了一半就离开，哪怕很多的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难处的时候，哪怕我们看不见神，哪怕我们一直祷告一直呼求我们听不到神的回应，但是你要相信神应允我们与我们同在就不会改变，因为神的怜悯是怜悯到底的怜悯，神的医治是医治到底的医治，这些都清清楚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耶稣他是一个有节制的人，他是制服己心，他制服己心，无论有多难他都愿意为到众弟兄姐妹，有那么多的人需要他，他出来他就去做了。但是反观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又是怎样的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借口，这些借口甚至是冠冕堂皇，哦，我可能要带查经，我可能要读更读经祷告，我可能要什么什么什么，你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当你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像耶稣一样就立刻出来去怜悯他们，去帮助他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节制不单是在凡事上都要节制，节制是需要操练的。在我们讲到属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都在讲属灵操练节制，或者是属灵操练仁爱，或者是属灵操练慈啊。喜乐等等哈，都是讲操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来没有一个是本性就有神所喜悦的，没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了，神要我们来操练，我们要来学习，所以这是要透过练习的。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深耕建造警醒祷告，我非常为到我们教会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弟兄姐妹都渴慕神的话语，也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祷告。所以当我们透过读经，我们认识神，明白神，我们也透过祷告，将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来转化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叫操练。那如果讲到节制的时候，节制的这个反面就是放纵，就是放纵。在加拉太书5:16-17讲到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如果我们要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我们就不可能有节制。所以神要我们不要放纵，不要放纵什么呢？是肉体的情欲。那我们不放纵肉体的，也就是说你不要放纵你自己内心里面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不要放纵你自己内心本身你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情， 你不要放纵，再说一次，不要放纵你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要做什么呢？你要顺着圣灵而行。你不要放一边，是你不要放纵你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情，那同时你是要顺着圣灵带领你来做你圣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舍弃自己，舍弃自己，用什么来填满？用圣灵来填满。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记载着彼得和哥尼流。我相信也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这一段经文。哥尼流他是外邦人，他是外邦人，他是，但是他是非常敬虔爱神的一个人。有一天，彼得在房顶上祷告，当到中午他很饿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这个就是一块天上垂下一块布来，然后在这个布上面呢，就有一些兽，有一些鸟，飞鸟，有一些昆虫。然后呢，彼得就听到声音说，拿起来吃了。对于彼得来说，这是不可以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清清楚楚地说到，这些东西是不洁净，不可以吃的。所以无论是从宗教的传统，彼得都知道这些是不洁净，神不喜悦的事，是不可以吃的。或者从文化传统来讲，他也很深深知道，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他跟神说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是神，这是不洁净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弟兄姐妹，当彼得看见这个异象，彼得就对神说，不可，千万不可，我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但是神三次对他说，你起来把它吃了。彼得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他在斟酌，一直在想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时候他听到了有人敲门，然后说找彼得。彼得，圣灵就明显的对彼得说，他说你下去，因为是我猜这个，我让哥尼流叫他的仆人来找你，你下去，你并且要跟他们同去。所以彼得他就顺服了圣灵的带领，他就下去了。下去了以后，果然是哥尼流的仆人来找了彼得，然后就把事情的经过就告诉彼得说，因为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神启示他，让他来找彼得，让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里，以至于可以将神的福音来传给他们。所以结果我们知道，很感恩，彼得就顺着圣灵的带领，他没有在遵循宗教的传统，也没有在遵循他文化的传统，说这个是不洁净的，我不能去，他们是外邦人，怎么能够领受这个福音呢？对不对？他没有，他顺着圣灵的带领，他就去了，他就跟着哥尼流的仆人，就去到了哥尼流的家里，以至于彼得在那里讲，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以至于哥尼流来到当中，听 彼得讲到的，所有的人都领受了圣灵，他们就都信了主，彼得也为他们施了洗。弟兄姐妹，从彼得我们来看，他有没有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没有，他没有放纵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他怎么做？他是顺着圣灵而行，他顺着圣灵而行。弟兄姐妹，这叫节制。节制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是不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就叫节制。所以节制是需要操练的，需要操练的。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这里讲到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讲到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表明什么？当你醉酒的时候，是酒控制着你，对不对？是酒精在控制着你。当酒精在控制着你的时候，你就做了你不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你不会，你做了不想。所以他讲说，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你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你放，酒能使你放纵。所以你不要醉酒，那你要做什么呢？你要被圣灵充满。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要圣灵来充满你，圣灵来控制你，圣灵来掌管你的人生。就像刚才我们讲到彼得一样，他不放纵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虽然他知道这些，他在他的宗教的传统，这个文化的传统，他都知道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只有犹太人是被神拣选的，对不对？但是当圣灵对彼得说话的时候，彼得就去了，他没有再跟神争执什么，他就去了。所以说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就会问，我也想要操练啊，我也想要有节制的生命啊，但是我怎样才可以被圣灵充满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呢？第十九章第十九节二十节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弟兄姐妹，神他不单是告诉我们你要被圣灵充满，他还告诉我们你怎样才可以被圣灵充满。你怎样？我们要用诗章颂词比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就像前上个星期我们教会完了以后因为七元姊妹回来看望弟兄姐妹，然后她29号就要回到中国了，当然很多弟兄姐妹都不舍，他也很不舍得我们。所以呢教会完了以后吃完饭呢，我们就一帮弟兄姐妹就约好，就到我们家里边，我们可以喝点茶，嗑嗑瓜子，我们可以聊聊天，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所以那很多弟兄姐妹陆陆续续都来了哈，都整个饭厅都坐得满满了，我也没数，十几将近二十人可能都有。那大家坐下来就我们就彼此先聊聊啊，就是问问屈原他的近况啊等等，然后我们就开始唱歌，我们就开始敬拜，我们就开始唱活出爱，我们就开始来在彼此的鼓励，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的鼓励。因为纪元他说他知道他回去可能会很孤单，他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在当中，因为他对他的将来他也很 很无助，可以说，或者也很迷茫，他不知道神要带他回去，他能够为主做什么。但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就彼此的为他祝福，彼此的为鼓励他。我们在灵里边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到最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为他祷告，都为他祝福。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说被圣灵充满，因为弟兄姐妹越说越兴奋，越说越兴奋，都快12点了，我跟弟兄姐妹们说要回家了，因为明天我们还有要起来，还有姐妹祷告会。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来操练节制，或者操练仁爱喜乐和平良善等等，你要来操练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习来追求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神已经教导我们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也想到我们在教会最近开的这个查经班，是那个系统读圣经哈。我真的很感谢主，非常非常感谢主。已经一个月过去了，我们从10月1号开始的嘛，一个月过去了，我们每一次在线上我们都有20个弟兄姐妹，21、22个，可能更多，因为有一些是夫妻一起来的，有一些是一家人一起来的。所以当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哇，上个星期我们9点钟结束，到10点了，弟兄姐妹都还不想下线，还在讲，还在分享自己对主的认识，自己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弟兄姐妹，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心里火热，你充满着感恩，充满着赞美。所以我们要来操练，我们要来操练，我们要学习被圣灵充满。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一定要来读经祷告，一定的要多多的来读经祷告，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流露出神所要我们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才能够结出。也想到上个星期还讲到刚才七元在我们家聊天的时候，然后还出来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主意。有弟兄姐妹自愿说，我们也是每天晚上来读圣经，10点到10点半，半个小时在线上，谁要来的？我们这次是要认真严肃对待，我们彼此鼓励，还说早到的啊，感谢主啊，迟来的要罚款5块，早退的或者是说早退的要罚款50块，不来的如果这请没就是缺旷课缺席的要罚款50块。那这个说罚钱，这个是表明 serious， 就是很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吗？当我们愿意来更多的来认识主，我们愿意来操练的时候，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实实在在看到神祝福我们教会，神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不是吗？所以属灵的操练节制，我要邀请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小弟兄上来。 Matthew， 为什么邀请 Matthew 上来呢？因为在3个星期的之前，在我们的一个查经班里边，Matthew 的妈妈有讲了一个他们 母子之间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所以呢，我就想要 Matthew 自己亲自的来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Matthew, 在前几个星期，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跟妈妈你自己不开心生气，然后后来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吗？
就是我们去打壁球，然后呢我一直打，然后呢打了三局没赢，就觉得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然后呢我妈妈安慰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生气，我就跟她发脾气，我们一直在车上一直喊一直喊叫。然后呢到了那个小公园，在小公园我们下车，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说话。然后呢我妈妈说，你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我们说好，以后如果你不喜欢不想打的话，你就以后你就别打了。然后呢我就说，那你先让我们回家再说，然后呢让我冷静一下，让我自己走回家。然后呢我妈那时候说，你别走回家太晚了，你还穿着黑衣服，要不然没人看到你看不到你。然后呢那时候我就，但是我跟我妈说我要冷静一下，我自己走回家。然后呢我就自己走回家，我在路上的时候我跟上帝说，请你可以让我可以更好，我可以跟我妈可以彼此相爱，可以让我们可以很开心，回家就可以好了。然后呢我们就回家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好了。然后呢我们最后我们还打了会儿牌。
谢谢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是在 Matthew 的身上发生的很小很小的事情，也是在你们或者在我的身上，在我家里的身家里发生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正因为这么小小的事情，表现出了有节制的生命，是不是？当他跟他的妈妈发脾气，他的妈妈安慰他，不但是没有安慰到他，反而他更生气，要跟他妈妈大喊。但是当他们到了，就像耶稣一样退到旷野哈，他是退到了公园里边，母子退到了公园里边，然后彼此安静，彼此安静。Matthew 刚才说，他说他要冷静一下，他说他自己要走回去，虽然说妈妈不放心，他穿着黑衣服，但是他还是跟妈妈讲说，我要冷静一下，我要自己走回去。所以在这个走回去的过程，他对神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跟我的妈妈彼此相爱，让我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我跟我妈妈继续的发脾气。我们看到神在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因此他走回到家，妹当然他也在车上，也在小公园里面不断的为到这件事情祷告。回到家以后，他们有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而且刚才 Matthew 也说了，也打了一会儿牌，很开心，结束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每天的事。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可以像这个小伙子一样，他只有十岁，他都可以做到，他都可以靠主可以做到，我们可以靠主做到吗？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可以，我们也可以靠主也可以做到，是不是？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 24-25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属主的人，我们已经是理当，我们理当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是靠圣灵得生，我们靠圣灵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们都应该靠圣灵行事。所以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无论我们心里面想什么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如果当我们愿意靠圣灵来行事的时候，神必带领我们。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大声的诵读出来。所以今天是讲到属灵操练的最后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有这么多，都是要靠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断的读经，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被神改变操练而得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在今天我们讲到的节制，或者在过去八个星期里面讲到的别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都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而行。在约翰一书2:17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短暂，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会很快就过去的，但是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是被主纪念，主要赐给你那不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既然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是靠着圣灵而生，我们也靠着圣灵而行。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主。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你将你的话语一点一点的向我们拨开，向我们阐明。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操练节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凡事上我们要来操练节制。我们也更是知道，主，这个操练节制是要因着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我们才能够结出这样的一个果子。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既然是靠圣灵得生，在我们余下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而行。主啊，求你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从最年长的到最年幼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你面前都尽忠职守，我们可以在主你的面前被主 你来充满，被主你的灵来充满，也被主你来使用。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们。